我们那个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我一个牧师，还有一位师母啊。我们从导二师回来以后，三个人开始，因为只有三个人呢，我们很容易学习。我昨天讲过，原来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在一起等候神，那三个人是最好的开始。人多了自己掌控不来，自己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感谢神，三个人是最好的开始。那我们很亲密，那个灵里头很相合啊。通常好像只要呢，我一开始呢，他们马上就回应起来了，然后祷告或是赞美就很自然的回应，安静的时候一起进入。所以呢，我们发觉在等候神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是在灵里头密切的，那个友谊那个感情不是在外面，乃是在灵里面，所以我们非常享受。直到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朋友，那个师母已经搬离开到别的城市了，可是我们只要有机会写 email 什么，在灵里头就是很亲热，跟慢慢的人渐渐的来了，我们仍然感受到在里面呢有一份凝聚力，是圣灵亲自做成的。我想这就是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所以我们下午的信息呢，是如何培养在等候神小组跟组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来作为我们彼此的学习。我们来念一到七节。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阿们。好，这一段经文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信息的主题经文。基本上等候神是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你会经历到这个真是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昨天我们讲到出于神的，你的主人会回应，一起回应，阿们。所以你想哦，当这个小组长呢领受一个正确的进入水流以后，要敬拜，大家一起同一首诗歌，很热烈的敬拜。我们没有诗情，可是那个敬拜非常的热烈，叫人满足啊。那要祷告的时候呢，就一起热烈的祷告，静默的时候一起很深很深的在同一个灵里，那个神住在我们的中间，穿连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在同一个灵里敬拜，同一个灵里祷告，在同一个灵里静默，那是非常享受的事情。所以呢，我跟主人之间呢很亲密，可是我现在想一想，我并没有去做什么事情去跟他培养互动。在教会里头，我们会注意到我们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才想，在小组我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一群弟兄姐妹要牧养了，我就是礼拜一我们来聚会，没有特别去做些什么。可是 我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个很亲密的默契，有一个很亲密之间的关系。我什么时候会注意留意到感受到，咦，我们在灵里头很密契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分享，有时候当主，有时候一段经文或是一个主题要分享的时候，我会发觉在那个分享里头，我们的灵里头很容易共鸣。阿们，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时候，也不只享受神在我们中间，更是享受一个合一。这就是圣经主耶稣在离世升天之前一直为他的儿女所代求的合一，很自然的就借着圣灵坐在我们中间，是神所赐的合而为一，慢慢的就形成了。那在早期有一个阶段，突然之间就每当周牧师到台湾来办一次特会，就会有一批新的人涌到我们的小组来。这些新的人常常都是参加特会以后心中火热，有些是听闻一时兴起。我让有时候呢我们就坐满了20几个人，很多陌生的人，我常常也看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我们培养一个习惯，我们不看人，只看圣灵。好，所以但是呢这些新人的人涌进来，其实是带给我们一个困扰，他没有在一个灵里头被培养过，所以一谈话什么就会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个落差存在。而这个落差呢，不是靠人去做什么，乃是当这个功夫，还是昨天下午我们讲的怎样把人引到圣灵的水流里面。这时候呢他们常常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师母，他刚来的时候他很喜欢敬拜，在原来他在教会里头经常带敬拜，所以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呢，他会一个人敬拜得很热烈，而他的梭罗呢很美。好，那么当我们这个组员呢，如果跟我们之间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在水流里面合一的观念的话，很容易被他带走，因为他在教会里头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习惯是人跟着他走的。好，所以有一次这个师母刚来的时候，他常常这样，我们在静默的时候呢，他敬拜的很起劲，就有些也是新来会跟着他起劲，可是这是我们安静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当面说他，就聚会结束以后就轻轻的跟他说，哦，你的 solo 很美，我都很欣赏你的声音，但是呢常常就是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这个水流一起安静。那他就会告诉我说，但是那个时候我个人呢，我就是有要敬拜的感动，我们同意，而且我们的教导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就跟他说，好啊，那你就轻轻的敬拜，用一个很小的分贝，你自己听得到呢的音量，你轻轻的敬拜，那这样也不影响到我们大家一起的安静。他可以接受，他就继续来。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他就很生气的就走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我们一旦认识圣灵是按着他的带领的水流在聚会里面这样运行的时候，而且我们经历到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是他自己要把人引进阴沟里面去遇见神，触摸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聚会不能够让人的己意来运作。那人的己意带出来的不是圣灵的运行，而是魂的运行。魂的运行呢，不能让人得草吃，宜人的生命没有益处。而叫这些人如果落在魂里面呢，他的魂越来越强壮，他的己越来越大，他骄傲的心越 越来越强壮，因为我们的己很容易想要出头，与大家的生命都有害无益。所以我们做一个待人人很重要一点，就对神的忠心。我们要看到这些人都是主耶稣的葡萄园，这些都是他的禾场，还要在这里面收割耶稣基督温柔忍耐谦卑舍己的性情。而来这里呢，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是要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看到主那一份柔和谦卑温柔忍耐，那圣灵的果子结在小组的朋友里面，这样才是真正的爱他们，也是对得起主。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要对圣灵完全的忠心，完全的顺服，不怕得罪人，只怕得罪神。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呢？当然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而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说，只是说的态度要像我们刚才念的那段经文，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可是真理是不能妥协的，阿们。当我们这样子顺服神，做我们该做的，用对的态度来讲对的话，那人如果走了就让他走，神也祝福他，神也更会祝福我们的小组。因为这样的人如果继续让他在小组的话，如果与他也没有帮助，与别人也没有造就，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流动力就很高，一群人走来，过一阵子他们又不见了。那个时间我也曾经觉得很灰心，我每次要重复一些教导，注意这些事情，把人带到水流里头，这一阵子一些人又不见了。那差不多剩下一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一群每个礼拜都来的永远不走的，他们有十个人，我发觉他们让我得安慰。哦，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些人，不管人多人少，他们每一个礼拜一就是时间到就自己来，这一群人成了一个现在成长起来的小组，一个核心。阿们。好，那么他们呢，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一直留下来？每个礼拜一我们的聚会呢风雨无阻，即使下雨天台风天呢我们也都去，因为总有人会冒着风雨跑来聚会，他一定是在这里有得着，他的心才会这么火热。虽然他到底得着什么我们也不太去注意，因为那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唯一要做的，主啊，我忠于你啊，让你圣灵可以自己来做，整个小组可以保持一个很自由很活泼，可是非常有秩序，就这样子渐渐借着这十个全然委身的小组，渐渐进入一个很有秩序，能够跟随水流带领的，又非常活泼非常自由。那我也现在回想来，我还非常感谢有一段时间呢，我们都没有什么成长，就是这几个人。有时候我也会有人的想法，哦，主啊，这个小组聚会这么好，我们要不要去多找一些人来呀？要不要呢去发个海报啊，或者是什么到别的教会告诉我们说，或者是什么复兴报登个广告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聚会，到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进来呢？可是我每次一为这事情一祷告，主主给我一句话，这小组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就知道那个想法是出于谁，我们自己要留意。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出于己的念头，所以我就知道了，主啊，这个小组交给你，那是他的小组，他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带来的，人来人走都是他在 做的，他没有叫我去做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想要去做什么来增加，来让人知道，哦，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小组哦。我现在回想起来，神教我们一个在我们的品格上有一个很讨神喜悦的品格，就是懂得隐藏。阿们，隐藏是，即使我们觉得哦，这个地方非常的宝贵，可是主没有要我们去做的，再好我们也不做。他要我们学习一个谦卑跟隐藏。我现在才知道主有他的美意，在一个这个十个人呢维持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这十个人呢彼此之间有一个委身的心智。我常常会跟他们分享话语，看到人生命的成长，圣灵的生命的果子结果子呢，不是像恩师那样很快就可以拿到的，生命是慢慢培养起来的，是不能快速的，生命没有速成的，生命是没有泡面的效果的。这是当时我也不多啊，我只知道每一次这样的跟随，后来走了，主要我们学习一个隐藏的态度，这是在神眼中看为极美的。阿妹，而这是十个人呢，现在成了小组的核心。好，那他们呢，我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个委身的例子，因为我可能常跟他们分享一些生命的话语，而最主要是他们一定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与你同心就接受了。我们彼此呢，我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生命是没有办法速成的，因此我们追求这一条呢，做基督的心腹，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生命道路，是没有速成的道路。我们要以十年作为我们追求的单位，这个小组不管有多少人，因为我们常看到一下子二十几个人一下子走的又回到我们原来的十个人，心中实在很感慨，花了很多一番功夫去教导，然后人又不见了，因为很多人耐不住坐在那里的，他没有进入，觉得枯燥单调寂寞，在他没有进入之前，他耐不住进入之前那一段等候的时光就走了。所以我们立志以十年作为单位来一起做追求的同伴，所以这十年内不管怎么人来人往，就是走着只剩下不管几个人，就是我们十个人一直守着这个小组，以十年为单位，我们不离开。阿妹，我发觉呢，而且我告诉他们，因为我从主领受对这个小组的意向，是提摩太书二章二节，我们来看。好，提摩太前书后书二章二节，我为这个，所以起初我常为这个小组祷告，因为他是属神的，我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领受，然后忠心的去做。好，那主给我这一句话，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所领受这个小组的意向是一个带门徒的小组，不管有多少人，我们以十年为单位这样走下去，最后你们都要成为传递内在生活跟等候神的门徒，为主所用。我不知道主怎么带领，后来渐渐的我有感觉到，也许以后主会使用这个小组，不光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自己追求而已，也许主以后会使用这个小组。我有所领受， 我怎么领受我就怎么跟他们交通，跟他们分享，他们很得鼓励。哎，那渐渐的在小组里头，主就给我很多的话语信息，开始那也是神训练我开始讲内在生活的信息。起初是教导跟着等候神的书，一些等候神的基本概念都有了。渐渐的就是安静下来的时候，我里面的话语出来，我里面的话语是什么我就讲什么，那些话语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正也就是那个恩膏自己在那里引导他们直接进入。这也是一个人会一直被聚会来持续聚会没有离开的一个原因。所以当小组长有一件事情呢是很重要，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等候神的生活，你有恩膏，你的组员得喂养，他们自己会来的。阿们，阿们。好，万才大你问得很好，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在任何机会前我一定要等候神，所以那一天呢我已经养成一个清早起来等候神的习惯了。我习以为刚开始主就会告诉我今天唱什么歌讲什么话，刚开始渐渐的我们越来在灵里头越晋升，主没有给话临时给，那是另外一个程度了。不过起初真的小组长呢自己要好好等候神，聚会要成功，聚会要好，小组长呢聚会前一定要等候神，主会给你诗歌，给你经文，主会给你。所以我所有跟他们讲话其实都是我聚会前领受的，感谢主。但是聚会前领受在聚会中什么时候释放，那要按照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没有一定在什么时候连点到。谢谢你提出来这个很好的问题。嘿，所以其实即使在教会我们鼓励人，即使你在教会带小组做什么服事，服事前一定要安静等候神啊，就好像出门之前要把自己穿戴整齐啊，在神面前预备好的啊。一直到现在呢，我这已经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就习以为常。那么我们要这是要培养一个很好的习惯，它会帮助你让你带聚会很容易很轻松，而你的组员一定会从你得喂养的。好，我讲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像慢传道这样子。好，所以我领受什么就跟他们交通什么，自然我们彼此之间会很同心。后来我们出去退休，要不然退休我发觉奇怪呢，怎么这么同心，做起事情来怎么这么容易。我想后来我想一想，咦，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领受什么就跟他们交通什么，我领受意向就这样跟你交通这个意向，你们以后就你要很会鼓励他们。所以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人来人往，我们十年的追求，你们以后都是门徒。哎，主怎样打发我出去，以后他也会照样打发你们出去，他心里就会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我要好好的学习。而且鼓励他们，你在家里要养成天天等候神的习惯，不要只有来在这到这里来才等候神。后来呢我们在小组里头有一个姐妹讲了一句话非常可爱，她就说有人无人看现现，好吗？嗨，有人无台湾话就是你有没有操练内在生活，你有没有操练呢，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假不了的。阿们。嗨，是你遇到一个情境的时候呢就看你马上就跳起来，那就在这一阵子呢你一定没有好好等候神。一个等候神他的心是很平稳的，他的 EQ 会很高，他的反应呢也会很敏锐很平稳的。所以我们讲台湾话有人无人看现现，就是你有操练没有操练一看就知道了。好，大概一听你讲话就知道了。好，这样呢形成一个很热烈的 追求的气氛。阿们。所以我好像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带这种等候神家是很轻松很容易的，比在教会的牧养要愉快快乐的多了，就是在灵里头这样子让神去牧养他们。那整个聚会呢都在圣灵的水流这样子运行，我们一起享受于其间。好，所以这一次当我先生生病要去住院之前，那有一个同工带他们聚会，他告诉我说，哦，他们为我先祷告非常的热烈，而且那个水流呢一波一波接着一波一波的。那天下午我先生要进手术房之前，我问他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他告诉我非常平安，我知道有人后面在灵里面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的。阿们。这样呢小组呢我们没有很多祷告，我们很长的安静随着圣灵带领，但是当我们要为一些事情呢来祷告的时候，那祷告是非常的热烈，而且那个祷告呢是在灵里面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很有能力的祷告。阿们。我们都还在学习中。接着我要讲到的就是说，神在一聚会里面渐渐的会显出一个小组里面的 team 同工团队出来。起先神可以许是从我开始，因为我比他们更多更早的等候神。可是渐渐的你会要留意到当他们分享的时候去留意听他们的话语，那我心里就有一个存心，因为我一开始就存着要栽培带门徒，我留意他们的成长，我看到他们那些在里面有成长的人，我会为他们祷告，准备到什么时候我可以让他分享，这样子就是让他在小组里头有成长，会鼓励他。那渐渐的我发觉呢，咦，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显出恩赐来特别的明显，有些人显出话语的分享的能力，有些人会显出敬拜的能力，常常呢我们都是彼此很自然的配搭，慢慢的有一天我领悟过来了，圣灵让我看见，那就是我在小组里面的同工一个 team 出来了。阿们。刚开始只有我们如果真的是让圣灵这样自由运行，他们会成长得很好。一个同工团队一个 team 出来了，你就要留意按着圣灵要给他们机会分享。那当他们带敬拜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会查验。当然起先呢有时候他们心比较急，脚步快了一点，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他就先带起来了。那我们要有一个包容的心，你要给他机会他才会成长，对不对？所以你就让他超前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那种信任感已经建立起来了，你很容易的没有人跟着他的时候他自己会停止下来，又回到原来的水流里。我对组员呢我们要保持一个态度，就是以弗所书四章所讲要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有时候他们超出了你的那个水流，超在你前面一点，你要宽容他们，懂吗？因为要鼓励他们，这对他是一个鼓励，他不会他跟你这么久他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你就让他去插出去一下。那我也不会去跟他讲，因为你不要常常跟一个人纠正这个纠正那个，会让他没有信心，懂吗？倒是用爱心宽容他，就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会鼓励他在小组里面的对圣灵感动的释放，因为如果这些组员呢都不敢都压抑圣灵的感动，那圣灵没有办法自由运行，那个气氛带不起来，那个水流也带不起来。阿们。所以我们用刚才以弗所书那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你宁可，因为我曾经思想过，因为他们的个性呢还不是很进入安息里头的时候，个性会比较急躁一点， 人的本性就是比较躁急一点，他常会超在你前面一点。那我知道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你是要做这个这上是一段敬拜没有错，可是稍慢一点，稍慢一点，你跑得太快了一点啊。但是有一个态度，不要去制止他，不要常常去制止他。阿们，我也不讲啊，就是回家做什么，为他祷告，让神来做。嘿，现在呢，我在小组一个非常棒的那个同工，我不在的时候都是他在带领。事实上，他自己也带了三个等候神的小组，而且他在喜安堂，他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内在生活的教会。他是一个很活泼、很非常活跃的人。你知道外面资源那么多，他为什么一直会待在这样一个等候神的小组里头？你要鼓励他，给他有发表的机会，让他的恩赐在这里面也是被神使用的。那我们只要他不过分，你可是他跟你这么久，他绝对不会过分的。阿妹，他也不是有意的，那就是人的心灵里头深度还不够深，还在一个浅的层面上，心里会躁急，所以他常会操在你的前面。那我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他常会操在我的前面，大家会跟着他，就有点像脱节了。好，那没有关系，我就是常常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后来我感觉到说，他好像有一段时间停顿了，没有晋升。我常常为他祷告，用一些话想要激励他，他还是听不懂。那你知道，因为他很活泼，很优秀，很多的服事很讨人喜悦，服事会让人落在一种满足里头，他在享受他服事的喜乐啊。他在等候神小组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会跟我先谈，我先谈说他在享受服事的喜乐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很爱护他，不要给他泼冷水，容他慢慢的去成长，懂吗？他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更可贵的，我们之间的那种连结共同意向的追求是更宝贵的，不要因小失大。所以一个用爱心互相宽容忍耐，但是我就常做一件为他祷告，常想办法要让他突破。好，但是他总是陶醉在美好的光景里头。你知道人一陶醉呢，常常呢成长就停顿下来，反而人在受挫折的时候更有成长的契机。所以有一个科学家讲过一句话，这一阵子你如果一直都很顺利的话，你不要太高兴，你失去很多成长的机会。他逗留在那样的光景里头，我用很多话也没有办法激励他，但是我一直为他祷告，把他放在心上，因为我感觉到他可能是小组里头一个非常棒的同工，我们要留意他，让他一直成长，一直往前走。我想尽办法呢，想要打破他的心思脑袋，让他发现自己不够，不要陶醉在我够了，享受在服事的喜乐中。但是我讲了很久都没有用哦。直到有一次我有忘了，只就是让我讲一段信息。我讲完他的祷告回应里头，他自己跪下来哭。嗨，我知道当时圣灵光照他，让他看到他好像有时候呢，我会讲我自己的光景，让他才看到有一个更美的光景是他要进入的，他才发现他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光景上很久了。哎，只有圣灵的工作能够让一个人真的服下来。阿妹，小组长没什么不能让人服的，你只要为他祷告到神的时候，圣灵自己来做工了。那一次我讲了，我讲我们祷告回应的时候呢，哦，他的反应特别的厉害，他趴在那里呢，哭了很久。我知道那是神自己在做工，我很高兴，因为我期待他有个突破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要用忍耐的心来爱他，为他祷告就好，而不是去说他什么。 因为一个人如果常常被说，他会丧失自信，懂吗？啊，来，现在他很好，我不在的时候就是他带领。我们这一班退休会的时候呢，他带进班做什么都非常的活泼。最重要是他跟我之间有一个像大卫跟拿单那样的友谊存在，比牧师跟同工之间的关系还要更亲密。我几乎对他可以无话不谈，他也可以对我无话不谈。所以他们谈完了后，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在同一个灵里头在交通，我心里就会很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们，我跟这个这么可爱的姐妹有像大卫王跟拿单那样的友谊，这是更可贵的。阿妹，所以我们要回到刚才以后所说的那一段话，我们再来念。来，以后所说四章啊，第二节，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的友谊是不是很美？这样的团契是不是很美？这样的交通很美，而这样的服侍很美，因为很轻松很享受，我们都不觉得我们在做什么服侍，我们乃是在神里面一起追求，一起享乐，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出去服侍。我刚才讲到渐渐的形成 team， 一个同工团队，这是很宝贵的。哎，我才知道圣灵的工作一步一步的预备我们要出去服侍这个城市。哎，其实我就先看到有三个，就是我还有我刚才讲那个非常可爱的姐妹，还有跟我开始的一个牧师啊。那个牧师呢，时常可能用话语造就祷告啊，很会为人，很会为人祷告，祷告很有能力。那我们那个很可爱的姐妹呢，时常在敬拜上跟我在灵里很自由的配搭，而她在生活中呢，有很多等候神、经历神的经历。她这关于呢内在生活在生活中的应用，她的家庭生活是很美的见证。她自己的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看到，她实在是一个把内在生活在生活中去活出来应用出来。所以我们常让他分享他的家庭生活，他跟女儿之间的教育问题互动，跟他的先生之间，以及他怎样包容他先生的一个错误，怎样引导他的女儿，以及当发生一场车祸也可以有很美的见证等等。他常在小组有这些激励那些在后面的人知道内在生活是这样在生活里面应用的。阿们。嗨，来让大家很得着帮助，不知不觉起初就是一个三个一个 team 出来了。一等到我们要去办退休会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不知不觉这样自然形成的。好，到我们第一次去退休会，就是整个小组通通都报名，全部都去，还有连他们的账户家眷也都带去，还有我们在台湾的在台湾别的地方带领小组的，他们都来。没我发觉呢，我们在台湾就是有一个凝聚力，当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呢，各地人都来了，好，大家凝聚在一起，还有带小组人都来了啊。那么我第一次带他出去，我们只是这样子去，我去了才发现他们就自己做起事情来了。哎，管音响的，带敬拜的，做这个做那个的。诶，我才知道说，咦，这就是一个同工团队嘛。我的同工团队原来就是在这一群人里面，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这样子我到了第二次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先去观察场地，还有一些细节要讨论清楚的时候呢，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 team， 七八个人这样自然的形成啦。 我只带他们去了一趟，把音响啊、各种设备啦、啊，还有安排宿舍人房间，他都做得很有经验的。这些人因为在教会，同时也都有国度侍奉的观念跟经验，所以他们其实神已经预备很久了。我觉得我非常的荣幸，他们就在每个礼在我们的团契里头，这样很自然的相处跟。所以出去的话，我们很容易，我们只要哪一件事情没有人做，谈一谈就有人说这个我来做。这事情这样子三言两语坐下来谈一谈，就把工作都分配完了。因为他们原来就具有很好的服侍的经验，你只要他带他去看一次场地，他知道重点在哪个地方，问题一次就解决了。好，那我才感受到说，主啊，你实在是多么的爱我们啊，你凡事都有预备。这就是我们小组是让圣灵自由运行自由运作，我们学会跟随圣灵，圣灵会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要带我们出去服侍，之前他就已经把这些人都预备好了，我还蒙在鼓里，直到出去才发现，哦，神预备了一个团队了，而他们在自己的教会以及在国度的主服侍跟追求之间，已经都被培育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我们一次次去，他们都会看，马上看到问题的重点，缺什么该怎么弄，一次坐下来谈一谈，就把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去吃一顿快乐的午餐，好，所以大家相处呢是没有压力，很愉快的。阿们，我也觉得很奇妙，我跟他们在一起比我跟教会的同工在一起还要自由跟快乐啊。慢慢的我才了解啊，他们也会跟我说，苏万牧师，我跟你在一起比跟我牧师在一起还要更敞开。我想说，这是后来我慢慢的去想，有一次我跟钟牧师交通，他告诉我这个就是圣灵里的合一。阿们，嗯，是圣灵里的合一，因为你尊重圣灵的主权，让圣灵来做主，把人带进水流，会跟随圣灵。圣灵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主权，在整个小组这一群中间有主权，他自然而然做成的合一。阿们。真理只有一个，我们若是都在基督里，我们都进入那个一，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合而唯一。所以我相信这个世代神要在各地兴起等候神小组。那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自己的生命效法耶稣，一直的服下来服下来，让圣灵可以一直做主做主。圣灵在聚会中他自己会教导他的孩子们要做什么，不是我们去教他做什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心要一直有一句话说，主啊，我必衰微，你必兴旺。是，所以小组长要花很多时间等候神。阿们。那么在小组里头，这是一个有恩膏的聚会，人来就得喂养，而一直跟随你的这一群组员，他们的生命得造就成长，他自己会知道的。哎，他就会一直跟着这个小组在走。那我也会遇到一些蛮特别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小组常常有一些从外面来的人啊，他们在寻找一条进入内在生活的道路。这些人呢也是很特别的啊，他们常常呢都有一个是他听完了， 他是跟随江牧师，所有的西利特江牧师的特会他一定参加，书都更不用讲了，西利特更不用讲了。然后他也读了周牧师所有的书，连周牧师的见证集他都去买来读了。好，可是读完了所有的书资料之后，他心里发出一个追求，但是我要找一个环境来帮助我经历内在生活里面讲的这么美好，我要进入，我不是只读一堆知识，我要进入，我自己没有办法进入，我去哪里找一个呢环境它可以让我进入，他就在寻找一个可以让他进入的环境，最后找找找找就对方找到我们这个小组来，这些人在这里安定下来啦，跟着一起走。阿妹，我们小组常常偶尔就来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人。好啊，这些人呢他们常常会进入很快，因为那个心非常的渴慕，而且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告诉你内在生活是我的意向啊。有一个呢，他自己本身呢是职场传道，就是那个牙医师，他本来呢很想发热心为主耶稣盖一个大教会，向年轻人传福音，得到很多年轻人。那有一次我就跟他谈，那一次的谈话大概改变了他的观念。我告诉他，你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现在真的这样去做的话，你的诊所怎么办？你的妻子怎么办？你现在你的弟兄姐妹都很小，他们都还不能成为你的同工。因为我去过，他邀我去过他的聚，跟他们一起聚会，你只会累垮你的太太，而你的儿女都还在求学中，他们很需要你的陪伴，爸爸的角色很重要，你的妻子需要你成全，你的孩子也需要你成全，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你要成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进入你跟神的亲密关系，你需要更花多的时间灵修等候神，以及花时间在建造你的家庭，因为以后你的孩子如何，现在他们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对他们有一份能发挥影响力的时候，这是神给你一个黄金时间，你不能够为了追求施工而牺牲你的孩子跟你的。其实我跟他谈了很多话，现在他转向了，现在他常常会告诉我，内在生活越来越清楚，内在生活是我的意向，我就松了一口气了，好吗？那像这样的一个人发大热心呢，他一般想做很多事情，还要想要去那恩惠神学院的时候，我就需要做一件事，我不能直接跟他讲，我该跟他讲话已经跟他讲清楚了。好，你要成你的家庭，你要照顾你的那为什么我能够这么清楚跟他讲？我看到一些特别的主人，很自然主有一个感动，我会为他们祷告，从神领受话语，我才能这样跟他们讲。我明白神对这个人的呼召是职场传道，神没有要他放下一切来做全职服侍，所以无论如何我要拦住这个人，不要让他冲向谷底，一个错误的。但是我不能跟他讲的那么白啊，因为一个人追求服侍的热忱是非常宝贵的，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所以我一边呢跟他讲话讲到某一个程度，剩下的是做什么？为他祷告，在教会里头跟我们的在教会祷告，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很爱子，这个弟兄非常宝贵，一定要让他走在神的心意上，让他走对了方向，所以我们就不断的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终于他本来告诉我，我年底想要去报名哪个神学院，但是我只是为他祷告，这一点我没有跟他讲，好，因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不能那样伤他的心。我们要留意一个人的热心是非常 宝贵的，他爱神的心，奉献的心是很宝贵。但是我就拼命为他祷告，主啊，如果这个不是你的带领，请你拦阻他，挡住他的道路，筑墙挡住他的道路。我只是在后面一直为他呼求，终于年底过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听说他要去念神学院。反而他常常的就跟我说，我越来越清楚，主带领我跟我的教会，他在他的家庭有教会，是走内在生活，所以我越来越清楚，我要好好等候神，就是给他时间，让他从神自己灵里醒悟过来。阿妹，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好，对，所以我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人，觉得这个人有危险，我不会一下子，我会跟他讲话，一起讲他八分，留两分很重要，我在背后拼命为他呼喊。好，我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知道像这样的人常常都是这样子的，绕了一大圈，读完了江秀琴牧师所有的书，读完了周金海牧师，找到我们小的人，他都是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托付的人。有一个组员呢，他每一个礼拜一要从高雄开大概一小时的车到我们这个团契来聚会，风雨无阻。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寻找一个可以带他进入的人跟环境。那最近他也是他就告诉我说，他想以后要在高雄带等候神小组。我相信这些人神都有特别的在这方面的，我跟他说这个我同意，现在就是你装备的时候。然后他问我说，你能不能到高雄，你要不要到高雄来开拓教会啊，我帮你找人呢、我认识一些，你来的时候呢，我帮你联络，曾经从小组给你带，那我跟着你，因为我觉得也许以后主要让我在高雄带等候神小组。我完全同意他后面的那一句话，可是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负担，我一个教会都忙不过来了。最后我就知道告诉他说，你不要急，懂吗？现在是神装备你的时候。我这一次他看到我要来香港听小组长培训，他热心又发动了，又告诉我说，我要不要跟你去香港参加这个小组长培训，因为他只觉得主给他有这样的负担。我说我完全同意，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领受这个小组就是栽培门徒的小组，凡是一直跟着我的以后都要成为传递内在生活等候神的门徒。但是你不要急啊，你要在这里，你不用跑到香港去啊，你来礼拜一聚会就是在装备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能够有从神能领受能分辨，来跟这些主人的互动，这些互动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念，乃是从我观察他们，听他们谈话，为他们祷告，神把他的意念放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知道这个人在现在在什么层次上。当他操之过急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他，你不要急，这是以后的事情，你现在这样，我们才能够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总而言之，我们跟主人的互动也是要靠着谁来联络？靠圣灵来联络。所以我们为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的组员呢，一个工作就是为他们祷告守望，不要让他们走差了，不要让他们走出轨出的太厉害的时候，我们爱他们，要为他们祷告，或是适当的话语引导他们回来。阿妹，感谢主。因此呢，一个小组长啊，他要常常祷告，常常等候。而平时呢，对一般来跟的弟兄姐妹，我除非有特别呢，我就是没有特别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但是我们彼此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小组里头，我们常常会有分享啊，一起敬拜，一起 我昨天下午有讲到有一个时间，当我们开始要引导他们进入水流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常常会跑来跟我说，我的脸色为什么跟你不一样？这个礼拜一就怎么，哎，那我觉得在讲话之间呢，也是要用爱心、宽容跟包容，不要太尖锐，等他自己引导一下。如果他听不听得进去，我不那么介意。总之，要爱护他、保护他的心。所以我总是觉得有一个态度，要为主耶稣爱护他的每一只小羊。一个人愿意来等候神，那个心是非常宝贵的，他一定有一个很爱神、很渴慕神的心才会来。所以他们有一些不是呢，就是用爱心宽容他们，为他们祷告，等他们的生命慢慢走过来。他有一天呢，就会恍然大悟，他会跑过来跟你说，哦，史瓦牧师，我懂了，那天是怎么，他自己懂了。阿们。因此我跟他们有一个很愉快的关系。哈利路亚。是。所以我相信神这个时代要在各地兴起等候神小组，好实现在基督里头的合一。是。因为神的心意原来就是要我们在灵里面合一。在教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因为教会有种种的需要，好，教会要满足每一个很多人。而来到等候神小组都有一个共同特质，非常的爱神，好，非常的愿意摆上，也非常的愿意放下自己。那同时呢，有一个共同心智来追求等候神，所以我们很容易凝聚成一个有共同意向的一群人。好，我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牧者跟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是我们要提出来一起探讨的。好。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人的心只要很单纯，爱耶稣，顺服耶稣，那有一个很单纯愿意为他摆上的心，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这个小组在早期我用很多的心思耕耘，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我这一段我想我需要讲，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是已经等候神多年很进入的人，来带几个呢还在外面呢要进入的人。你要知道这一条道路需要年日会越来越甘甜，可是起初的人呢常常你没有持久，不会没有进入。很多人就是在等候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就不来了，就退出去了。我并没有特别去找那些人来做什么，但是呢现在我才想起来，我早期跟我先生呢是不知不觉的很用心的接送小组的组员。因为包括呢有一个传道人，还有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我的朋友，每个礼拜一开车一路接了一车人到小组去，然后又一路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去。你想哦，我聚会前我要清早起来等候神，预备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我们还要开车一个一个接送，我还要带聚会，还要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去。然后我们起司了，周牧师教我们聚会完一起用餐，有 IN， 我常常都是带着最多东西的那一个人。好，那我起先是这样子开始的。我想我们得要先有一番耕耘，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呢人自己来了，是因为那个恩膏形成啦，阿妹，那个气候 形成啊。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样子鼓励他们的话，哦，刮台风啊，我就不去啦，下雨了我也不去啦，天冷了我也不去啦，今天呢、啊、哪个地方什么服饰忙啊，我就不去了，就很容易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常常打个电话去，诶，我几点钟去你家接你哦，几点钟去你家也接你哦，这样子你服务他到家，几年下来简是这样子一直连贯下来，以至于等到有一天我忘记了什么事情来，我开始有另外一个忙碌的阶段啊、礼拜一早上我接他们很多年，我可能接了他们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算算了，我告诉他说、我不能再去接你了哈，你们都就是要自己来了。我心里有打算，他们会不会就不来了呢？他们如果不来我也只好认了哈，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去接他，而且我觉得我这样服侍你三年多了呢，嗨，你是牧师，我也是教会牧师，我还要在聚会中服侍你，嗨，还要这样接送你。起先啊，我们有聚餐的时候，我还要带食物，我觉得够了。如果你不来，我也真的忍了，忍痛牺牲这么多年在你身上了。那结果我发现他们自己一个一个都来了，开车来，骑摩托车来，风雨无阻的来，我才知道那个是谁叫他们来的。真的是要出于神的才是金银宝石的。所以现在我轻松了，但是起初我也是像一个奶妈那样抱着他们三年的时间，好吗？一次一次的，因为这个要岁月，他尝到了子恩的滋味，进入了安静中。他知道他一个人在家里安静，没有到小组来安静这么好，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好。好，他每一次来他好像是领了一个恩膏力量回去，所以他就是会觉得我不来真是太可惜了，他就自己跑来了。阿们。所以话说来说去，我们小组长自己要摆上。阿们。哈利路亚。是为什么呢？我要那么辛苦的做这些事情呢？因为起先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所以没有人看重这一份，我们就这样默默的走，默默的耕耘啊。所以我觉得主在你身上已经做得很宝贵，我要留住你那一份，因此我就不惜用这种功夫跟我先生开车这样子接送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当我们出去开始办退休会的时候，这些我接送人都是支持我的人。阿妹，我们在组里的劳苦都没有白费的，他们出钱出力出面。那个我接受他三年的牧师，那在一个牧者100多人的牧者参会里头，我觉得你去邀请好了，他也说好。我现在要他做金融牧师，你做什么？他没有第二句，他就说好，懂吗？所以我们所做的在主里都没有浪费的，只要我们是出于真诚的爱心。阿们。是啊，要不然这世界上事工多得很，吸引他的是事物多得很。现在他到处跟人家说安静等候神非常重要，他到处为我们这个小组做见证，好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陪伴他们，他也可能来一阵子就跟很多人一样的走掉了，他没有机会来尝到这一份多么有福的滋味，就不会有人这样为等候神做见证啊。这是这样。好，这些都是在基督里头的爱所做成的。来，我们将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耶稣。